禅就是直观嘛。怎么说念佛不是修禅呢？真的是在修禅，而是修上上生妙禅。很少人知道啊，执什么呢？执妄想分别执着，要把这个执住啊。执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三昧也，心地永远保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智啊！啊，观呢？观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，内外都清楚。内六根根性，外面法性啊，明心见性啊，明心是能见。真心啊，见性呢，没有一法不是性变现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嘛，心识就是法性啊。所以到这个境界了，六根所对的啊，所接触的这个境界法性而已啊。啊，就像古大的比喻里头所说的啊，一金作气，气气皆金啊。啊，黄金的制造的物品种类千千万万，琳琅满目啊，让你去参观去欣赏。你看了一下这个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哎，黄金而已啊。除黄金之外没有一样东西。所以真正明心见性的，他看山河大地啊，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，你问他，他看到什么？他所见到的是一个心的啊，就好像会看的哦，琳琅满目，哎，全是一个黄金啊，周边除这个金之外什么也没有。见性的是除这个法性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法性是清净，法性是平等，法性没有生命，法性没有来去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你看看这《楞严经》上这几句话讲得多清楚啊，宇宙万有的真相啊，破迷开悟之后，你就离苦得乐，所有一切苦都没有了啊！不受一切苦，那就是乐嘛！啊，《弥陀经》里面，世尊给我们介绍啊，这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？啊，佛说的很好啊，那个世界众生。无有众苦啊，没有苦受啊，所以叫极乐啊。我们这个世界苦多乐少啊，乐还是苦啊，不是真乐 啊。所以佛讲乐是坏苦啊，啊，不苦不乐是行苦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苦就把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生活状况呢说尽，他们在受苦，三界痛苦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苦苦，没有坏苦，没有行苦啊，所以称之为极乐。我们如果就是把这些粗浅的意思搞通了，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你就会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哪里还要人劝呢？啊，什么样的障难也障不住你啊。为什么呢？事实真相 真搞清楚，搞明白明光佛了。下面一尊大摩佛，啊，大摩是梵语音译的，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法，啊，我们讲佛法僧，啊，这个佛陀大摩僧伽，这都从梵语音译过来的，啊，所以大摩翻作法，表大法思成之佛，啊，这个法门深广无尽啊，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啊。这个大法你从哪里学来的？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啊。老师是谁呢？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啊。当然我们的乘船是一代一代祖师传下来，这我们才知道啊。虽然祖师传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读的这个经啊，这个经是如来亲口所说的啊。祖师大德的介绍给我们呢，我们一展开经卷就直接得到佛的乘船了。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四依法了啊，佛不在世间了，我们依靠什么？佛很慈悲教导我们啊，四依法。第一个，依法不依人啊，法是经典啊，那依法，法是佛说的，就直接依佛讲的啊。你看这个真正了不起啊，我们是释迦如来直接的传人呐，特别是净土宗啊，所以净土宗的祖师，净土宗没有祖师啊，啊，净土宗祖师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后人对这个修显修净土的人啊特别尊敬，称他为祖师，所以净土宗祖师跟其他一切宗派不一样，其他一切宗派是一个老师传一个啊，所以有多少代多少代，净土宗没有，净土宗是民选的啊，不是哪一个传哪一个的啊，初祖没传个二祖，二祖也不传个三祖啊，后人认为他的成就啊，对净土宗的修持，对净土宗的弘扬有特殊的贡献啊，尊他为祖师，所以净土宗到现在只有十三代啊，就是只有十三位啊，一法不一人，直接乘船啊，那我们直接乘释迦牟尼佛啊教诲的净土的三经一论呐，啊，后来祖师大德加上两种，现在五经一论就够了，啊，这是直接乘船的，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，啊，而且确确实实净土里头没有什么一代一代祖师，啊，我们不要被这个迷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修净土的人。都是直接乘船，这不可思议 啊人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嫡传啊，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赞叹啊，一切菩萨善神拥护，这不是没有道理啊，堪为众生规范思成之佛，啊，这是净土念佛法门是思成之佛，啊，堪为众生规范呐，啊，为一切众生的模范呐，啊，借佛门之四依法也，啊，这四依法我们也列在这里，啊，依法不依人，啊，第二呢，依义不依语，啊，现在有很多人。批评汇集本 他不懂得四义法里头这一句啊。如果懂得这一句呢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只要是佛的意思明白了，语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，啊，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关系，啊，只要意思对了就行。啊，佛这个四义法了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将来这个经教流通到十方，每一个地方言语文字不相同，必定要通过翻译。啊，那通过翻译之后，这个译本能不能取信于大众，这四义法就给你说出来了。啊，他翻的没有问题，意思对了，言语不同没有关系，啊，意思要对。一义不一语啊！啊，那么汇集本，汇集这个原译本，我们把汇集本跟原译本对照，哎，它意思没错，一义不一语啊，我们就能采信，就能够依靠啊。那么反对，他就是不懂这个四义法了啊。那你要说是。这个实在讲呢，现在有很多人疑惑翻译不可靠，那一定要依梵文的原本啊。那梵文原本这个经典我们懂得了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并没有用文字写出来呀，是佛灭度之后阿难复讲，大众啊来记录。那这个到底可靠不可靠呢？你要真正找到究竟可靠的，那非得亲近释迦牟尼佛不可啊！从另外一个人出这个口里传出来的，你都有怀疑，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！所有一切经，连梵文本，你都怀疑，你都会打几个问号在上面啊！那这殊胜的利益了，你得不到了。啊，第三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啊，什么是了义？什么是不了义？这个地方都给你讲原则。啊，了义不了义，人人不一样啊。其机其理的就是了义，其理不其机不是了义，其机不其理也不是了义。啊，那么讲到究竟了义呢？我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在这一生当中，我能够开悟，我能够证果，我能够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这对我讲，这是了义啊！啊，究竟了义呢？那应当是帮助我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那是了义中的了义。那么这个千经万论摆在你面前，你自己选择了啊，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是我究竟了义，就是说我依靠这一部经典，依靠这个法门，我这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佛果。那么诸位想想，除了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之外，你要想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佛果，不可能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弥陀经无量寿经是究竟了义啊。弥陀经自古以来有两个译本啊，罗什大师译，我们现在读诵的，玄奘大师直译，这两个译本呢？啊，这两个译本现在我们都印出来了，啊，诸位可以做参考啊，可以做比较啊。自古以来，祖师大德，许许多多的学人，都采取罗什大师的本子，啊， 这本子确实是好啊。至于无量寿经，我们从藏经目录里面看啊，古时候翻译的有12次之多，从后汉到南宋800年间总共有12次的翻译，但是这个译本呢失传了啊，当中有7种本子失传了，现在传下来的是只有5种啊，我们称5种原译本。这个译本里面对照起来看呢出入很大，所以古无大德了看到这个情形，就判断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一定讲过好几遍，不是一次。如果一次同一个本子再多人翻译总是大同小异啊，不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啊。最明显的就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啊，你看这五种本子里面啊，有两种本子48愿，有两种本子24愿，有一个本子36愿啊，这个差别太大了啊。如果是一个原本梵文原本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啊。所以从这三种差异呢，古大德的判断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当时讲借这个讲解的时候，最低限度释迦牟尼佛讲过3次啊。那么失传的本子我们没有看到啊，总是讲3次以上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讲过的啊。无量寿经他老人家在世要讲过3次的话，那这部经就值得重视了啊。所以汇集就有需要了啊。最早汇集王龙书，宋朝时候的人啊，王龙书的汇集本称之为大阿弥陀经啊，龙藏里头就有了，入了藏了啊。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经苏超引用无量寿经的文字，他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本几乎是一半以上啊，都是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龙书的汇集本祖师肯定的啊，祖师不引用原译本，引用汇集本有他的道理在啊。我们今天怀疑汇集本，那是大错特错啊，那是不懂得释义法了啊。释义法最后一条，一知不一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。你不但是学佛，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要以理智，不要感情用事。识就是今天讲的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常常有出错误啊，你要以理智。学佛更应当如此啊，佛在此地教我，你要以智慧去判断啊，去选择，不能感情用事啊。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就出错误。这旁边我注了一条，窥基法师做通赞书为末世做示范也啊。这做什么示范呢？就是一智不一识啊。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徒弟，你看看他给弥陀经做这个通赞书啊，做注解，他不用他老师的本子啊。一般照理说，我老师翻译的不错啊，我应当用老师的本子来做注解，他没有，他用鸠摩罗什的本子，他没有用老师的本子啊。这个是不是对老师大不敬呢？不是的，罗什的本子翻得好，已经全国都通行了，你何必再把你老师这个本子，很少人读这个本子，你搞他读这个本子啊？虽然是私生之情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会扰乱一般修行人的观听啊。他采取鸠摩罗什的本子，他的老师玄奘大师没有责怪他了，不说他是哦，你是背师叛道，没有理呀。玄奘大师 有这个雅量啊，窥基大师做得不错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一智不一识，啊，一理智不一感情，他们师徒给我们做了榜样，现在时间到了。